好，弟兄姐妹们平安。这个在我前一次的讲道的时候，和后来接下来文善长老、欧思珍长老，我们在讲道中间呢，我们都提到了两个好像突然出了名的运动员。一个是这个今年23岁的这个篮球明星林书豪。另外一个呢是今年24岁的这个美国的橄榄球的明星这个Tim Tebow。那么这两个人好像转眼之间就大红大紫这件事情好像本身很令人兴奋我就听到有一些朋友说哇这两个人突然一下就要富起来了哈。我们基督徒呢好像不是这样去看这样一件事情。在网上有很多基督徒因为这两位弟兄的表现开始讨论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为主做盐做光当然也有一些就开始讲一些信耶稣得水牛这样的好消息。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突然使大家很兴奋呢？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需要有榜样。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教会中间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主日来为例，那么我们有崇拜，我们有这个祷告的预备，我们有宣召敬拜，我们有读经，我们有诗歌回应，然后我们有欢迎新人，我们有讲道，我们有唱三一颂，如果再加上主日还有金钱奉献、薄饼分杯、施洗见证、主日学、中午的爱宴、各样的同工会，我想主日的活动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那如果我们再把我们每个月再加上的各种特会布道会、培灵会、退休会、复活节特会、这个感恩节聚会、圣诞节的聚会，再加上中秋晚会、春节晚会，教会的活动真的是琳琅满目。可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基督徒做久了以后，这些活动好像就越来越不新鲜了然后我们大家呢就觉得好像日复一日、周复一伏、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好像我们就慢慢的会冷下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很无聊不知道我们大家会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或者说是一个已经公开的秘密。在基督徒里边，在教会里边，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大家好像慢慢的就有点兴奋不起来了。那么怎么样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至少有人说，我们若是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大家比较容易被激励起来。那这样的话讲的其实也没有错也没有错。可是谁是我们的榜样呢？我们讲应该耶稣基督是榜样，可是大家觉得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走了，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说我们顺服圣灵带领，可是好像用我们自己的五官去感觉，好像有的人说我感觉不到圣灵在我身边，在我心里头。那么说我们就效法教会的牧师长老，大家觉得他们也不怎么地嘛我看他们也问题多多问题多多。那么我觉得他们好像跟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好像就爱训斥人。那么我看他们讲到的解经也未必比我解得更好那说好，我们看我们社区周围有很多虽然不信主的人但是他们好像真的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又想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就算他们比我有品位，比我地位高，比我挣钱多，就算他们家庭和睦，就算他们儿女成功，可是有一天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不是会下地狱吗？我以他们为榜样，不是也是白忙活一场吗？所以好像我们要找一个这个榜样不大容易因此突然出现这两个年轻的明星，大家就说哎，这两个人不错这两个人好像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想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其实非常的正常非常的正常。那么到底基督徒 需要不需要有人作为我们的榜样？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以某些人为我们的榜样？如果需要，什么人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他们是我们的榜样，什么是我要学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要从四个角度，四个小标题，在大家的这个上面印的有哈，我们大家印的标上有敢于成为榜样，效法基督榜样，鼓励成为榜样，乐意效法榜样。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榜样的问题。好，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这些人来到你的面前，不仅仅拯救我们，你其实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人生的榜样，那就是你的独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但是他毫无瑕疵，他没有罪。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今天能够看着耶稣基督，也求你让我们明白圣经里面的话，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很多品行在我们周遭一些人的身上展现出来。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效法那些效法你的人，让我们也愿意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成为被别人效法的榜样，因为我们要效法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哇，这个效果出来了。好，我们看下一，换下一张。我们第一个标题要敢于成为榜样。大家可能如果大家看过美式橄榄球的话，就知道这些橄榄球的运动员这个眼睛底下都要抹一道黑颜色哈。那么这个每个人看着某个黑颜色就很凶哈。其实听说他们主要是避免眼睛反光哈。那我也没打过，不知道为什么底下抹一道黑就可以避免反光哈。那么这个 Tim Tebow 呢，他在他的眼睛底下呢，不但抹的有黑啊，他上面写的有字哈。这个上边呢写的是这个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么他这样子写有没有意义呢？这样写能不能是一个榜样呢？这个我们下面要讨论哈。来，下一个。那么我们喜欢讲一讲看什么是榜样啊，什么是榜样。那么在中文里边，榜样两个字呢是由榜和样来组成的。那么这个榜呢有三种意思哈，在中文原文有三种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一块匾牌，那大家知道匾牌就是要挂出来叫人看的。那榜的第二个意思呢是公开出来的名单，当然通常是比较重要人的名单，比如说过去的状元榜，或者是杀人那个枪毙人那个榜啊，那个都是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这个又不是状元又不被杀头的人，大概还不大有机会上榜啊。那榜的第三个意思呢是说它是一种样式，一种图样，一种品种，一个类别啊，或者是他说它是一种标准。这个东西呢通常会张贴出来，就像过去官方的告示一样，它是要叫人看，作为标准来看啊，作为来看的。所以那么这个我们如果把这个榜和样这两个词呢合到一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一个榜样是一个公开展现在人面前，影响别人和带领别人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呢成为一种榜样，成为一种标准，好像是有一些荣誉在里边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但是同时呢他就成为众人所看见啊。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大家走到街上没有狗仔队照我们，但是那些明星走到街上就有狗仔队追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公众人物，换着话讲他们是某种榜样。那么基督徒不是应该讲谦卑吗？这种有荣誉的事情我们要去做吗？耶稣不是曾经说过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就有祸了。这句话呢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那么我们基督徒成为别人榜样岂不是很危险吗？ 万一我把别人绊倒怎么办啊？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的。我们在前面我们学习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四到十一节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提到过保罗把那些先前以为他很有值得追求的东西他不再追求，他把它放弃了。那么倘若说我们基督徒要做榜样，很显然在世俗上边被我们拿来值得吹嘘的东西，这个绝不是我们要做榜样的，也不是保罗要显给我们看的。好，下一页。那么我们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那保罗又告诉我们讲，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我是要竭力再向前奔跑。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保罗好像也给我们一个信息，说我不能够成为榜样，因为我还没有完全啊，因为我还没有完全。那么如果我们看前面这两段的话呢，保罗给我们的感觉是说，这个做榜样啊好像是不应该我们去做的，这个好像是有点世俗人的追求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接着往下看，看到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那么保罗在这里边居然在第十七节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那就是说，弟兄们，我是你们的榜样。我们今天就是要把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不过我们会倒着这三节，我们会先讲十七节，再讲十六节，再讲十五节。我们从这个次序，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到底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榜样这件事情。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现在来看十七节的上半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保罗说让我们效法他，就是说保罗说要我们以他为榜样。看与保罗是敢于成为别人的榜样，照我个人的理解，保罗敢于成为别人的榜样本身就是我们的榜样。因为我们大家通常不大愿意在别人中间做榜样。保罗知道耶稣基督拣选他做使徒，并不是要教他成为一个被公众夸奖的属灵的伟人，保罗知道他是要讨耶稣基督的喜欢。别人对他是什么的看法其实不重要，但是这不等于他不要向着做一个属灵的伟人去努力，也不等于他不提醒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高的目标。保罗也知道耶稣基督拣选他是要他把福音传给未信主的人，要在外邦人中间建立基督的教会。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在我们的社会里边，我们大家要彼此尊重，这都没有错。基督徒本身也需要谦卑的尊重别人，包括那些和我们信仰不一样的人，这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让别人说我们是一个宽容的人，我们就不敢讲认罪悔改，我们只讲彼此相爱，我们只希望大家彼此轻松，自己在一起，我们大家心情愉快，我们不愿意讲耶稣基督的永生，我们不愿意讲将来有罪的必被审判。那么我们也许就会愿意去开展各种信仰的对话，但是我们不敢坚持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甚至不敢叫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这其实是我们不敢成为别人榜样的表现。保罗不是这样的人，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我们若是不敢在这末世做盐做光，我们其实就不是一个基督徒。盐的确有调和的作用，所以当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彼此交通的时候，不论我们多么有理， 我们要柔和谦卑。言也有与神立约的意思。我们无论多么柔和谦卑，在基本立场上我们不能退后。言也有曲折腐败的意思，所以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有罪恶出来，我们需要站出来指出来。如果我们周遭有人反对基督信仰，我们也需要站出来。光的确可以给人温暖，光要求我们成为别人的爱，但是光也的确是那些虫子啊，躲在黑暗中间的势力所可怕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在世人面前作为光。所以当我们敢于在世人面前说你们要效法我的时候，其实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特别在今天的教会。那这个 Tim Paul 这个人呢，在这个万众之中为神做祷告，那么特别是在去年的11月23日的一场比赛中间，他所在的这个野马队呢战胜了丹佛的队伍以后呢，是在一种劣势底下反败为胜，那胜利了以后满场庆祝的时候，他自己蹲在一个角落去向神祷告，结果被球迷们看见，就照了照片放到网上。那这个放到网上以后呢，以后大家注意到原来他每场都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他现在这个祷告呢成了一个特殊的祷告形式啊，会有很多人效仿他。他自己曾经在比赛中间他的胳膊受伤，他的胳膊前面在包裹的时候，他也把一句赞美神的话写在这个胳膊上面。他并不怕在世人面前做这样的见证。我们看下一张。那林书豪打球的时候呢，手上总带着一个环，那个环上写的是奉基督的名打球。那么每次记者来采访他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感谢赞美神啊，以至于中国大陆已经说了，说如果林书豪在中国大陆来打球，我们不会制止他公开说感谢赞美上帝。那么林书豪呢也在各地做布道的事情。那么这里上面有一个图片呢，是林书豪去年在台湾在做一个布道会。那么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们这样子是不是为了 show off？ 这个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中间讲过吗？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在公开的场合，你们不要像假冒伪善的人，你们关起门来去祷告。那用这样一段圣经来评价这两位基督徒是不是合适，我个人不敢去做这样的评价，因为我相信他们内心的动机只有神知道。而且耶稣基督当时讲那段话的时候和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今天我们很少有基督徒敢于公开去祷告，可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要去会堂祷告的。不过有的人呢会被指定在前面带领祷告，那耶稣批评的是那些只有他被指定在前面带领祷告之后他才有兴趣祷告，否则呢他就没有兴趣祷告。那耶稣也指的是另外一类人，这类人呢本来没有按时赶到会堂，但是他为了叫别人知道我还是蛮敬虔的，所以我就走在十字口，我就站在那里祷告，让你们看一看我是蛮敬虔的。耶稣基督说这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祷告是我们内心的想法啊，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和当时的情况很不一样。我不敢讲我们中间啊，或者我们这个整个基督教界没有人在沽名钓誉，我不敢讲这句话，但是今天更加缺乏的是站出来祷告。那我们教会呢希望我们在每次的主日的前面我们有一个公开的祷告，我们现在只放了一个麦克风，我们将来希望墙户再放麦克风，放两个麦克风，希望有更多人出来祷告，不是为了叫大家 show off， 而是让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主日的早晨进门就是把赞美给神。我们彼此之间当然需要问寒问暖，彼此问好，放在崇拜以后。所以在这个方面，今天我们如果公开祷告会被人看为保守落后，会被人鄙视和嘲笑，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还倒真的很赞赏这两位年轻人，一位23岁，一位24岁，毫不掩饰的表明自己。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敢不敢叫别人看我们自己？我想我过去曾经讲一句话，现在偶然也还讲，但是我听说，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讲，你们不要看我，你们看耶稣。这句话我们大家自己在神的面前来反省，到底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谦卑，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我们如果是用这样的话来给我们自己留一个地步，让我们自己可以不顺服圣灵，不被众人监督，我们在某种程度底下逍遥自在，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你不管要不要别人看你，你是基督徒，别人一定会看着你。不管你要不要别人看你，你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同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看着你。别人看着你，你就要效法耶稣基督，你就要敢吃亏，你就要敢于多多的帮助人，你就要愿意被约束。你讲话讲错了，别人就是要批评。不要说别人一批评你，啊，你不要看我，我是一个平信徒，平平儿的平信徒，你去看牧师长老。这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错了就是我们错了。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敢于认错，我们也要敢于认罪。我最近看最近一期的《圣经期刊》，上面有一句话对我实在是很震撼。那句话讲到说，如果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你就改变你的信仰。换句话讲，如果今天我们信耶稣基督，圣灵不能更新我们，他的意思说，那你到底信这个信仰吗？你拿这个信仰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你敢把你的信仰摆在外面叫别人看吗？所以他说，如果你的信仰不能改变你，你改变你的信仰。当然我们作为教会的长老，我们不希望任何弟兄姐妹开倒车过一段时间说我不想当基督徒就跑掉了，但是我们在我们心里边求神来鼓励我们。我们今天大家进门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看到教会外边的矮墙上有一句话？有没有人看到？那是约翰福音20章21节的话，主耶稣说，父怎么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啊。这其实在某种角度讲就是一种榜样，耶稣说是父给我有使命，我就敢把使命给你。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要敢于在别人面前做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其实也是给我们的权柄啊。我们谢谢建中弟兄啊，为这件事情所做的诸多的准备啊，他把那个上边那个沟要挖的深一点，把墙要刷的白一点啊，然后要设计这些东西，我们谢谢。盼望我们大家出入常常想这句话，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差遣在世人面前的。好，我们来看下一章，下来我们要讲效法基督耶稣。保罗敢叫信徒效法他，并不是他自己的骄傲的本性没有改变。那么保罗在这里有三个要点我们需要来了解，请看下一章。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在帖前1章6节说，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悦，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可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在我们日子过得非常好的时候，是我们在遇到了困难的时候。那么保罗要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其实很清楚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目标，但是他愿意成为一个把神的光反射出来的一面镜子，让别人看到。在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说，我要效法基督的死，我要和效基督一同受苦。在我们本月所背诵的经文，请大家把你们手里的单章拿出来，翻到第1页， 在我们的背诵的经文里边说到，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告诉我们讲，我们必须在基督里，我们一切要以基督为我们的目标。所以当保罗讲到要效法他的时候，是强调说他在效法了基督。好，我们看下一章。那么保罗也特别的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保罗在这里讲，你们可以效法我，但是你们不要说我是保罗一党的，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保罗是属基督的。你也不要说因为我效法了保罗，保罗是效法了基督，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你们其他人都不是属基督的，这也不是圣经。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我们不能超越圣经。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是对圣经非常恭敬的，我们今天进入了新约的时代，我们同样不能超越了圣经。所以我们效法人，我们不要超越圣经给我们教导。第三，保罗要我们和他一起效法基督的做法，是出自对我们的爱。保罗说，我写这话不是要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是不罪有一方，为父的却不多，因我在基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所以保罗让别人效法他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他是说我爱你们，我因为爱你们，我才让你们来效法我。所以当我们在讲到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这里边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彼此效法的这样一个特征在里边，也有一个我们大家彼此成为这个榜样的意思在里边。好，我们看下一章，我们要鼓励成为榜样。那么这一节的经文呢，它的重点是在第十七节的里边，我们看经文。在十七节的前半句，保罗说我们要效法他们，在十七节的后半句，保罗说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圣经的经文的版本在一起做一个对比，我们就知道保罗其实并不让我们只效法他一个人，保罗要我们效法一群人。换句话说，保罗希望教会里边有一群人成为一个榜样的团队，叫弟兄姐妹可以来效法。那么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我们需要彼此效法，但是教会里的确在不同的时期有一些团队是成为我们大家要效仿的榜样。是谁？就是教会的牧长、执事、团契主席和众同工。所以在教会里边做同工，并不是一个彰显自己能力的地方，是一个被人监督的地方。所以在教会里边做同工，不是要显示我有多么大的恩赐，而是要把恩典放在我们的心里边，让众人看见，若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是不会成为大家的榜样的。若不是圣灵在里边做工，我们都是污秽的。可是神就是今天要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姐妹站出来，因此上盼望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愿意成为，敢于成为被别人看的榜样。同时我们要愿意鼓励别人成为我们的榜样。鼓励别人成为榜样是一件容易也不容易的事情。要说容易，如果我们有保罗这样的领袖在里，如果我们都能效法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彼此为榜样的一个团队，那么 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难做。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团队带领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也彼此成为榜样的时候，我们整个教会就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台。这件事情好像也不难做，要说难做也很难做，因为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边，在我们在做榜样这件事情上头，我们常常在两极之间摇摆。在今天的社会，我们越来越多出现的现象是我们大家彼此你好我好大家好，谁也不想管谁，谁也不想批评谁，有罪更不敢指出来，我们只讲所谓的爱，我们只讲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道理。其实这是一种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了神的这样一种事情，这是神不喜欢的，这并不是神在世上设立教会的目的，这也不是神让我们今天做牧长、做执事、做团体主席、做同工的目的。神要我们能够为他站出来。好，我们看下一张。在这个照片上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Table 他在他自己的眼睛上边，每一场比赛他会把不同的经节的号码写在上边啊。他上面写的有这个诗篇23篇的23:1-1，也有约翰福音的3:16啊，也有罗马书的1:16，以弗所的2:8。如果你们有兴趣，会回去查一查，看这些经节是啥。不过这也有一个问题哈，因为他是四分位，所以所有对方的球员都要盯住他，结果每个人都这样看着他，一看他脸上有字儿，就去看他两个字写的什么东西，这个影响别人比赛哈。所以有人就把来提抗议啊，提抗议。因此上在2010年的美国这个美国大学生足球赛上就定了一条规定哈，这个规定的专门叫做 Team Ball 的 Rule， 就规定以后不准有人在这个脸上在写字哈，可以抹黑道不能写字哈。那我不是说这个 Rule 就是完全反对耶稣基督的，但是我是要说，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若是因着圣灵的感动有一些新的做法，我们不要太着急去打击人家，不要太着急扣一顶帽子就把人家打下去哈。啊，我是在讲这一个。所以说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是大家谁都不批评谁，彼此相好，不敢在社会上边站起来。第二个极端就是动辄就打击别人，动辄就否定别人。换下一张。那么保罗在第16特别讲了一句话，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我们把任何人都不敢去触动，好像每个人都是神，或者我们见了谁我们都去批评，好像每个人都是魔鬼。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啊，这两个极端都不对。保罗很清楚的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既然是人，我们就要按照神的样式去走，但是同时我们就有软弱，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老我，一些血气，我们也许会有犯罪。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的一件事情就否定这一个完整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这人过去的一件事情就否定这个人的现在和将来，我们不要因为有一个人他说了一句不恰当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人从我们的同工队里边就赶出去，这些都是不对的。保罗讲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如果我们来去看不同的译本的比较，我们就发现这里边有两个要点很接近，虽然用词可能不一样。第一点就是要承认说我们的确有不同的地步，的确每个人有不同的地步，神并没有在教会里边把我们大家放在同一个地步，这是神的恩典，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需要有榜样，这才是让我们最常常知道我们今天似乎有一点地步，那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和权利去判断别人到了哪一个地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向着标杆直跑。那么第二个要点，如果我们去仔细读这经文里边的用词，我们就知道它的意思里边含了一个很强烈的意思，不论你到了什么地步，你都不能原地不走，你要继续往前走。你不能说我就是个平平的平信徒，我就待在那里不动了，这不是神的意思。你到了那个地步不应该停止，你到了那个地步你必须要往前走。 这是他所强调的第二点意思。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要点，我们来下一章，我们要乐意效法榜样。啊，这个标题里边是我上次提到，在今年的这个橄榄赛大赛的决赛中间，纽约的巨人队在比赛开始之前，纽约的一些巨人队的球员在用这个 Tim Ball 他自己的这个祷告的形式在做祷告啊，他这个东西真的是很有影响。来看一下下一章，不但这样子，有很多地方有人现在模仿他这样的形式哈。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用他这样的形式的祷告，但是愿意学习别人，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只要这些东西不违背圣经，其实是一件好事情。我盼望我们大家自己有一个谦卑的心，不但愿意别人做我们的榜样，我们也愿意效法别人的榜样，只要别人这个榜样是他效法了耶稣基督的。要效法别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听别人批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自己以前最不爱听别人批评，我现在也不爱听别人批评。别人一批评心里总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如果要效法别人，我们必须要听别人的批评，要听别人的建议，盼望我们自己一起往前走。好，下一页我们看最后一节第十五节的经文，在这里边四种版本用词不一样，但是是一个意思，完全的人，长大成人的人，成熟的人和灵性成熟的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步，他承认自己在这个地步，他感谢赞美神，但是他没有停在这个地步，他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若不承认我们是个不完全的人，或者我们不愿意向着完全发展，我们就不是这里讲的完全的人，灵性成熟的人。我们不能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好，这个教会里边只有我最敬虔，只有我最会解经，只有我最值得成为榜样。我们也不要说你们都不要看着我，你们去看耶稣，你们大家别看我，这两种人都不是耶稣保罗在这里讲的完全的人，成熟的人，成长上的成人的人和灵性成熟的人。今天我们很容易过舒舒服服的日子，我们不愿意成长，保罗说那是不对的。不过很感谢神，保罗在这里对于这些不同程度的基督徒采取了非常有爱心的态度。保罗说若在什么事上，什么事上，这里强调就是说你不是这个完全的人，或者你认为你已经完全了，或者你不想完全，保罗说若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神会启示你。保罗并没有因此来判断这个人就必然下地狱，保罗说神会启示他，神会对这样的人讲话，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下一章，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完整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号召我们要做完全的人，到了什么地步神有带领，我们要不要去论断，但是我们要敢于给别人讲说你做的还不够，你这样做的神不喜欢，你凭着爱心在合适的场合合适的地方，你给你的弟兄你的姐妹讲这样的话，他其实是会感谢你的。我们需要敢于成为榜样，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需要鼓励别人成为榜样，我们自己要愿意乐意的效法别人的榜样。好，我们今天讲到在这里，我最后讲去讲单了两件事情。一个事情是我们教会已经成立了，建立了一个这个讲道侍奉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是要经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经过半年准备，从我们教会的这个宣教的弟兄姐妹和主日学姐妹中间，我们很邀请了很多人，但是最终经过祷告，只有一部分弟兄姐妹参加。我们很感谢参加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非常尊敬没有参加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神给他们的恩典。请大家为这个小组祷告，这个小组的目的要为整个教会的讲台祷告。我们也希望这些弟兄姐妹因着在这样的训练中间，可以预先学习怎么样为神做见证，成为出口。其实对这些弟兄姐妹很大的挑战，他们会成为一种榜样，会被人监督。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要为这个团队来祷告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呢就要到这里。